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上午有这段时间继续借着出埃及经上的话继续来思想我们在你面前的恩。我们求你来保守眷顾和赐福，使我们照着你的话在当中思想，照着你的话在当中领受，照着你的话被你自己圣灵来开启。感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上次讲到二十章，讲十诫。十诫我有跟大家讲，第一诫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而且第一诫也告诉我们人的位置。人要知道，人是受造的，应当尊造物主为主。那么所以除了造物主以外，不可以有任何的偶像。那是我们人呢，活在世上，如果我们不经意的话，我们都会有一些取代的偶像即便是上帝给我们的东西也有可能比如说我们的工作我们为了有成就那等等，我们会变偶像有些时候我们的孩子也可能变成我们的偶像我们心中喜好的当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雅各希望得祝福，结果祝福变成他的一个偶像，变成他的一个偶像在追求，对不对？然后雅各后来喜爱拉结，拉结就变成好像他的一个偶像所以他就看不到上帝给他的，是不是？所以我们人是这样子，我们人不经意的时候就会有偶像。所以我才用诗篇139篇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常常要求主鉴察我们，把我们的心打开来，让我们看得见，因为我们看不到，或者试炼我们，把这些很杂碎的意念摆在一起，让我们看见它的本相是什么那第二个呢，第二诫就讲到不可为自己不可为自己塑造偶像等等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任何用来期待神的呢，那么这些呢就会变成我们的一个网罗，成为我们的一个罪，成为我们的一个捆绑。为什么？因为神是圣洁的神，圣洁祭邪就是上帝是极为圣洁的，所以我们要把自己分别出来，专一归给他那第三诫讲到但是当我们讲到神是祭邪的时候，讲到罪的时候，不要忘记一个观念，神的慈爱是叫千代，神的追讨罪呢是直到三世代，就是告诉我们上帝更乐意用恩慈待我们，不是用严厉待我们。第三诫讲到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是我们说话，话陈述出来说话，所以用神的名说话，这是一件极为要谨慎的事因为如果我们自己的心没有去注意的话，我们用神的名说话，就在当中得罪神了，得罪神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起誓的时候，就是奉神的名说话，对不对？因为他说我奉神的名说我现在说的是真实的，那这些奉神的名说话就要当心了，因为神的名是一个至圣的名，至尊荣的名，所以人在当中表达一些话说上帝的意思，这是一件极为严肃的事极为严肃的事。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可以说圣经的话怎么说，那就很保险，对不对？因为这是圣经的话但是如果我们说这是神的感动，那就很危险。不是说不能，是要很仔细的问自己，你真知道是神的感动吗所以那个就要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楚，要不然就会让人跌倒那么 那就问题危险太大了。好，那么上次我们讲到第四个就是守安息日。那守安息日我跟大家提的安息日最主要的是要让我们能够知道，那是我们上帝给人最终的盼望。我们最终的盼望是在基督里的安息，这是我们最终的盼望。那安息呢，我们复习一下，安息就是什么？就是享受神所做成的功 就是安息。所以我们享受神所做成的工，那这是最要紧。那所以当神创造的世界万有的时候，那我们人怎么样去享受神所做成的工？那圣经用的就是在伊甸园里面。可是当人犯罪被赶出伊甸园了以后，人就没有办法享受完全享受神所做成的工。人变成怎样？人变成要很辛劳的做工才能去享受上帝做的，很辛劳的去做。上帝造了万有，那人呢却要花很大的代价去做。我们要很努力的去耕种才有收成，对不对？我们要努力的去做才有一些得着。不像在伊甸园的时候，我们只要修理看守就好，就可以享受神所做成的工。所以安息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真实的去得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比如说人际关系也是一样，没有罪的时候，亚当看到夏娃会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对不对？但是当我们都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就在当中怎样，有很多的冲突，很多的矛盾要去面对跟处理的。所以第四诫是神要我们存一个敬畏的心，然后存一个盼望的心，就是每七天里面有六天要劳碌的去做工，然后第七天就安息。所以一开始出埃及是要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思念说神创造了以后让人可以安息，可以享受。那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就是以色列人在接受十诫的时候还不知道他们会留在旷野四十年，但是后来是留在旷野四十年，他们都一直要去纪念神的创造。可是在旷野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特别的事情，就是旷野没有东西可以得着，是不是？旷野没有东西可以得着，旷野你找不到什么可以栽种来种植这个农作物的。你在旷野也找不到一条河可以抓鱼，对不对？在旷野也找不到水，没有什么水可以喝。所以上帝却让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去守这样的安息日，那就表示什么？他们要常常去思念上帝在旷野给他们的一个供应，就是玛拿跟磐石出水。然后等到上次我翻这个生命记给大家看，等到以色列人快要进迦南地的时候，摩西在重新讲十诫的时候告诉他们，这时候他们可以纪念出埃及的，纪念出埃及，意思就是当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他们的安息日除了纪念神的创造，还要纪念什么？上帝把他们从埃及怎样救出来，然后让他们在哪里？迦南地。所以第四诫给我们基督徒的学习是什么？基督徒的学习就是我们每个礼拜里面，我们会用主日的时间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有敬拜，有听神的话，有跟弟兄姐妹的团契等等。但要紧的是我们要去纪念神所做成的工，神所做成的工，就是主怎么样创造我们，拯救我们，把我们从黑暗中带入到光明，然后在当中呢去思想神上主要赐福给我们，赐福给我们。然后安息日还有一个是我们自己思念这个安息，盼望这个安息，所以我们也要给人安息，给人安息。所以这里就讲安息日的时候，你的儿女仆婢牲畜聚居客里，任何工都不可做。所以安息日的时候，对以色列人来讲，你不能叫你的奴隶做事，不能叫你的仆婢做事，知道吧？不行，要让他们休息。那么牛啊驴啊也不用去 拉车去耕田，要让他休息。那所以这个就表示说我们 啊，有一天呢，希望我们不把一些担子加在别人的身上，哦，不把担子加在别人的身上，哦，所以在那一天啊，就是我，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常常要思想啊，我们在一个礼拜里面，有一天我们向神啊啊有这样的一个是人可以安息，好，但是我们啊，新约告诉我们，我们也不是特选一天。我们随时都要这个心，随时都要这个心，就是我们不把一些担子啊加在人的什么身上，总是让人能够在当中啊去啊得到一个安慰。好，那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二节第五戒。第五戒的话就是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啊，这是神所给人的诫命里面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带应许的诫命，就是你照着上帝的话用心去做的时候，上帝会给你应许，哦，所以一个孝敬父母的人呢，在地上的日子可以长久，哦，这是神给人的应许，哦，那我们先来看孝敬父母的意思。孝敬父母的意思呢，就是让你的父母得到尊荣，得到尊荣，啊，所以啊，在我们的翻译里面用敬这个字为主、哦，那我们华人的观念呢，中国人的观念是顺为主，是孝顺，我们是讲顺为主，哦，所以啊，我们的观念跟圣经的观念不一样，我们中国人的观念是顺，所以你要怎样顺从，要听父母的话，对不对，啊，让父母开心等等，啊，不能够，啊，违背他的意思，所以我们的想法是顺，啊，但圣经的讲法不是顺，是敬，尊敬的敬，啊，所以这个，啊，有人说是一样，其实差别很大，啊，敬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让你的父母得到尊荣，你不仅你自己尊荣他，也要让他被人尊荣，被人尊荣。所以我们在思想到，我们跟父母的关系的时候，是重要的是在他怎么样可以得尊荣，得尊荣。哦，那如果是听他的话会使他得尊荣，还是不听他的话才会使他得尊荣？这个我们要想。哦，所以不会跟我们华人的想法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面对我们的父母的时候，啊，那么 这句话一直到新约讲法没有改变，就是你要孝敬父母，孝敬父母，啊，所以有人就会问说，孝敬父母要不要奉养父母，啊，那么如果读到新约你会发现奉养父母是本来就是应该做的，本来就是应该做的，对不对？因为啊，当时的人，法利赛人教导说，啊，如果你先去奉献给神了，那么呢，你就可以跟父母说，我把你给你的钱已经奉献给神了。那耶稣不是指责这个事吗？对不对？哦，那保罗也讲，人如果不照顾自己的家人，对不对？比不信主的人还不好。照顾的意思是指照顾他的什么？长辈，长辈。所以在书信的时候还是讲照顾长辈，所以奉养父母照顾长辈，这是人的责任，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不断要记得的一个责任。好，所以我们孝敬父母就是要让父母从我们身上，我们的作为让他被尊荣。所以如果你不奉养你的父母，你的父母怎么会有尊荣？是不是？哦，那所以那你要做什么样的事他有尊荣，哦，所以这就是圣经用这一段话来写。那么这边跟前面不一样，前面都用不可，哦，不可怎样，不可怎样。那么呢，第八节安息日用当，第十二节孝敬父母用当，当的意思就是要用心去做，哦，用心去做。所以他并不是定一个 标准，然后你说你要做个超过那个标准，不，就是你要用心去做，你要用心去想怎么样才能够让你的父母得尊荣。好，第十二、十三节不可杀人，十四节不可奸淫，十五节不可偷盗，十六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十七不可贪恋人，包括他的房屋、妻子、仆婢、牛驴一切所有的。好，那么后面这五戒都是讲不可，就是绝对禁止，绝对禁止。那么这一个旧约里面讲的不可的时候这些都是外显的行为，就是杀人，这是外显，奸淫、偷盗、作假见证、贪恋人的东西，都是外显的行为，外显的行为。但是呢等这个事情到主耶稣教导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更要紧的外显的行为，外显的行为我们如果要对付他的话，要从什么地方开始对付？起头对付，起头对付。所以我先给大家看一下那这个我在下一次讲马太福音会跟你们讲外显的行为不是等到他外显的再来对付因为外显的时候你再对付就什么就已经发生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对付这些不可以的事，不是已经要到做跟不做的时候再来对付不可杀人不是等到你真的说我到底能不能，我真的很想杀他，然后我再来说我不能杀他，对不对？那就太慢了，了解知道吗所以后面五戒开始讲不可的时候，不可的时候，那我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节来跟做用就这个做例子，就大家来了解一下。好，第五章二十一节，那么呢读到二十六节那我们就请那个谁先读，你先读。好，马太福音第五章。
所以你现在先读。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节，就是你们听见吩咐。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另外，再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好，那么旧约的话是你不可杀人，对不对？刚才我们讲第六戒不可杀人那么杀人、奸淫、偷盗等等都是外显的行为。那耶稣告诉我们，外显的行为呢，如果你到外显的行为做跟不做再来努力的话，或者再来当中想办法，都已经太慢了，知道吗？都已经太慢一个人真正要去注意遵守神的话是什么，他没有改变上帝的话他只是告诉我们告诉我们。那我用二十一节这边开始讲，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其实这是神的话，对不对？神的话又说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好，这些都是神的话，但是呢耶稣告诉我们说什么？其实杀人呢不是从杀人那一刻开始才杀人，知道吗？杀人之先就有什么怒气，对不对？你一定先动怒嘛，你一定先有怒气那么有些人说他随机杀人没有怒气，有，只是他的怒气不是对那个人，但是他有怒气，所以那个人只是变成一个什么，我们讲替死鬼，对不对？ 哦，因为他很生气，所以他就怎样，随便杀嘛，是不是？所以人的问题是，人一定先有怒气，先有怒气。然后主耶稣在这里讲，你要会，你有怒气，你就落入审判，知道吗？落入审判。哦，好，那我们就来看下面主的例子。还骂弟兄是拉家的，拉家的意思就是，你骂一个人，你怎么这么笨？啊，你怎么这么笨？你知道吗？这样的话怎样？
你才笨。
我的意思说，这样的话，人一般认为这样的话不太重，对不对？只是常常会出口的话，是不是？好，第二个话，还骂弟兄是谋利的，谋利是什么？谋利呢，就不是了。谋利就是说你骂他是一个啊，是一个这个啊悖逆之子，或者骂他是魔鬼，知道吗？类似这样的话，那这两个哪一个比较严重？后面的话，哦，你就前面说啊你怎么这么笨，后面说你怎么会这样子，在讲很严重的话，哦，好。那么呢啊，对不起，你动怒的。我先讲第一个动怒，第二个是拉家，第三个是魔力。你看到没有？第一个你会受审判，第二个你会受公会的审断，第三个你会有地狱之火，越来越什么？严重。所以你有怒气是开始，如果你没有去对付他，那么下次再碰到你就会发火，然后再碰到你就怎样？更火，知道吗？哦，然后继续下去会怎样？就会出事情了，对不对？你就会动手了。所以不可杀人，主耶稣的意思是说啊，我们的对付呢，不是到最后啊，凡事呢都是在起头的地方，就是你的心开始动的时候就要对付了。心开始动的时候就要对付，知道吧？哦，你开始动怒了，心开始动了，你就要对付。你不对付，你就落入审判，知道吗？审判的意思就是有后果，对不对？有后果了。哦，如果我们一开始心有动，不去对付，我们就有什么后果？那如果我们不去对付，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嘴巴就会冒出来，对不对？行动就会开始，虽然还没有杀人哦，可是已经开始骂人，你怎么这么笨，对不对？然后接下来我们用更恶毒的话去怎样骂人，那骂人的时候地狱的火就怎样烧起来了，从哪里烧？从我们内心里面烧。哦，那么这样我们就被罪捆绑了，知道吧？哦，所以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罪既长成就生出什么？死。所以你要对付死，从哪里开始对付？心动的时候开始对付。所以后面都一样，后面都一样。好，我们再回到十诫来。所以十诫跟耶稣的教导没有冲突，知道吧？十诫是告诉你不可以这样，但是耶稣说你不可以这样，你不能在最后才来说不要这样，你要在心动的时候就开始怎样对付了，在心动的时候对付，知道吧？你不能说明天要考试了，然后说没关系的，考完再说，对不对？你考试已经最后了，那你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考前很前就要开始准备，对不对？哦，所以你不能到最后一刻就说、哦，我很努力的。你没有很努力啊，你只有最后一天晚上在那里念书而已啊，对不对？哦，所以不能到最后一刻。所以这边呢，你看哈，奸淫是你对你跟人发生啊神所不喜悦的关系，对不对？那你不能说到最后才来说我不可以做这个事，那已经怎样？你要一开始别人开始，你开始对人有念头，就要开始什么对付？开始有念头就要开始对付，所以主耶稣说：“你看的妇女动一念，动就是你开始有念头就要怎样，就要对付。为什么？因为你不去对付，后面就会怎样，会越来越严重，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他用前面那个例子讲的比较清楚，后面他就不再这样再说了，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人呢，人神的话要紧的就是，我们不能到后面再来说，我不要做这个事，那个时候已经太慢了，因为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罪会长的，知道吗？对不对？保罗讲，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是不是？你到行的时候再去挣扎，已经什么？已经太慢了，是不是？所以约瑟看到 他的主人的太太一直勾引他的时候，他要一直怎样？一直抵挡，到最后拉住他的衣服的时候，他要怎样？跑了，知道吗？因为你 不赶快跑就完了。所以这边 我们回到这边的时候，不要以为十诫跟耶稣讲的不一样，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只是主是告诉我们，我们真正要紧对付的，不是到后面再来对付，在前面的心我们要保守。所以圣经告诉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来的。那这个道理我们很容易懂，我们一生的果效都从心发出来。那心你要怎么保守？你不能让它长大了再来保守，你要从它一开始就要处理，知道吗？就好像你今天种植物一样，种菜一样，对不对？你不能让那个草已经长大再来拔，是不是？你一看到一个小草上来就要把它怎样？把它除掉、不能让它长越长越大，你到时候要拔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不可杀人，你就要对付你开始有怒气，你就要对付；不可奸淫，你开始有意念，你就要对付；不可偷盗，你开始有不好的想法，就要怎样对付。那么这些都是在开始对付所有的这些上帝说不可做的事。那么圣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从起头对付的，因为起头对付好对付，因为起头意念还刚萌芽而已，好对付，所以草刚长出来好对付，你等它长大了，你就很难对付了，你就要花很大的劲，还不一定除得干净。所以这边呢，这就是十诫要告诉我们。所以十诫在讲什么？十诫在讲我们的心，要保守我们的心在一个神所悦纳的那一个状态。那么你要把神放在一个至高、至尊、至荣的位置。那么要向神专一，向神专一。那么要知道上帝所在意的是什么。然后呢，要对神有盼望。安息日是告诉我们总存的那一个盼望，因为神赏赐寻求他的人。再来，我们对父母总是要尊荣他，记得尊荣他所以如果父母要你做一些事，你觉得顺他们的意思不是好，什么才是尊荣他？那你就要好好跟你的父母讲，好好跟他讲，但他不一定听就是了。但是你要让他被尊荣，被尊荣。
是一般如果不听他的，他就会觉得你不尊荣他，就是。
对，你可以通常你就好言跟他说，但是要找机会，知道吧？你就跟他说我照你的意思做，你会觉得好，但我会告诉你我的心不会得安稳，因为这样子对你不好。对你不好，因为别人会认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知道吗？你要去想，有些时候你照父母的意思做他认为好，你说这样不这样子对你不是最大的尊荣，那是你要能够讲得出来，你要讲得出来。我们一般都是要顺，我们讲孝是以顺为主， 但是圣经教导我们孝是以尊荣为主，你要尊荣你的父母，尊荣他。所以 我以前跟你们讲过， 到你们这个年轻这个年纪的时候要开始转变跟父母互动的方向，从被照顾被养育被关怀到你们这个年纪要开始转方向，开始关心父母。你们要先关心父母，知道吗？让他们习惯被你们关心，那等到20年之后他们很老了，你才可以照顾他，才能够照顾。要不然等到你父母80岁了， 你照顾他你就会很辛苦，因为他要你听他的，他要你听他的，对不对？可是你已经知道他不能够照他的意思做了，是不是？但是他为什么愿意听你的，愿意信得过你做的？所以现在要开始做，你现在开始关心他，关心他。讲强烈一点，就是说你怎么关心孩子就怎么关心他，把他当一个孩子。但你不能这样说了，就你要开始这个方向去关心你的父母。天气冷了就开始问候他，然后你把他当成一个 你所关心的孩子一样，开始试着这样做，让他开始接受被你的关心，被你的关怀，那这样子逐渐的他才不是一直要你听他的话，知道吧？那如果你可以在10年20年以后， 你的妈妈可以开始说，女儿啊，你帮帮我，我这个事到底该怎么办呢？那就不错了，那表示他啊可以听你的，听你。但是我说你要让他得尊荣，你要真心的去照顾他。好，所以我们把十诫呢，我跟你们交通的就是要记得记得十诫就是这样，他跟主耶稣的主的教训跟旧约的教训，你们就知道没有冲突，知道吧？旧约是说你不可以做出来，知道吗？主耶稣说什么？如果你要不做出来，你就要从起头开始怎样守得住，你起头就要开始守得住，知道吗？你不能到最后再来说我没有办法啦，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啦，这些都已经是来不及的话，知道吗？对不对？你如果在起头不守住，你到最后再说身不由己，那怎么办？所以很多人都会用这种做借口，就他就是怎样怎样，其实这些都脱离不了罪，知道吗？因为你真正要对付是起头，不是到后面再来对付，所以你开始先动的时候就要对付了，不该有的意念出来了就要对付了，不应该想的出来了就要对付，一定是从起头对付的，起头对付。所以主耶稣登山宝训呢，下一次讲到我会跟你们讲这个观念，就是你不从起头对付，你后面对付就很难，就会非常困难。好，那么所以十诫是让我们一个很深的 去思想的，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我跟你们讲，我们属灵征战的地方是我们心思意念，是心思意念在征战，跟神的话在征战。属灵的征战不要以为就是撒旦站在你面前跟你打，不是这种事情。属灵的征战是你的意念跟神的话在做征战，你到底要听神的话还是听自己的意念，这就是我们属灵的征战，是意念想法思想跟上帝的话在当中怎样对抗，到底我们要不要顺服，要不要顺服。那所以
那请问一下，属灵征战有可能是在什么，譬如说想要推行某一个政策，可是一直有阻挠，这样有可能是发生在这种具体的譬如说政策的推行上面吗？
这个部分的话，对，那就要对个人，对个人，比如说你是主事者，你可能会面对，那你不是主事者，那你可能在旁边受影响，但是呢，我们征战的其实是 有很多面向，我刚才讲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面的属灵的征战。但是如果你在一个单位上，在一个公司上，对不对？你在那个位份上，那老板要你这样做，那你就会面对征战了，对不对？因为如果这样做跟我们的所信仰的不合，是不是？那我们就有征战，我们就有征战。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判断了，这到底我们的界限在哪里？我们的界限在哪里？那个界限就很要紧。那总有一个界限，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在上掌权的，我们都要顺服，对不对？所以基本的，我们是顺服。但是呢，到一个界限是听从神，不听从人，那又是一个，那就是一个界限。我们不能无止境的怎样听下去，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个界限在那里。那么十诫还有一样是我们必须放在心上的，如果我们认为十诫是一个约束，是一个诫命，是约束的话，就好像说啊，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就被神的话特别约束，对不对？有些人认为说，哎呀，当基督徒很多束缚。那么如果我们这样认定的，这样想，我们又错掉了，知道吗？我们又错掉了。为什么？因为十诫是应许，是权利，就是因为你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你有这个应许，有这个权利。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上帝的话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特殊的权利，特殊的权利，特殊的应许，上帝给了特殊的恩典。所以这边我要跟大家讲的，为什么？所以这是我们看十诫的时候常常被忽略的，就是十诫是一个约来的，是一个约定，跟神的盟约来的，知道吗？神的盟约来的，如果跟神的盟约来的话，它就是什么？就是上帝说我要把恩典给你，但是呢，你就照着这样子，我就把恩典给你。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为了让我们蒙恩典的，蒙恩典的，知道吗？所以如果一个人看到说，哎呀，我当基督徒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觉得自己很苦，那么就表示他不知道什么叫做新约，知道吗？约是什么？约是上帝说，如果我要把祝福给你，可是我是圣洁公义的上帝，所以你在这个状态，我就把祝福怎样给你。所以你要把它看成是一个约束吗？它是一种约束，但更重要的，它是一个权利，就是你有这样子蒙福的权利，你有这样子一个蒙恩典的权利，蒙恩典的权利。你说有没有束缚？有啊，对不对？那么这个约呢，我们用一个正常的婚姻关系来讲，对不对？比如说这个男的，一个男的娶了一个女的，对不对？没有娶之前，这个男的所有的他所拥有的，这个女的不能跟他分享，对不对？但是当他结婚以后，从人看受着这个婚约的约束，但事实上是让 这个女的有那个身份跟地位去享受这个男的所怎样拥有的，这样知道吧？反过来也是一样。所以约是这个意思，诫命是这个意思。所以上帝给我们一个身份地位，那么会让我们要要求我们活出一个这个身份跟地位的样子来，对不对？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把恩典怎样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享受他的恩典。所以你在想这些诫命的时候，不要想说哎呀我们基督徒本来不当基督徒很自由啊，当了基督徒啊，礼拜天也不自由，什么也不自由，那我们就错掉了。你会受一些约束，那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我们享受属灵的恩典，属灵的祝福，上帝所要给我们那永远的福分。这样了解吧。所以我们 要知道这个就是约。所以神给以色列人十诫呢，不是给他们捆绑，是要保守他们在蒙福的位置上。你要蒙福，你就是这样子，上帝就会一直祝福你。好，如果你上帝不是这样才祝福你，上帝就不公义，对不对？所以第十八节，那么呢，当我们明白这些以后，那我们再来看，但百姓看到的是什么？百姓看到的是雷锋闪电脚声冒烟。所以上次我们有讲希伯来书十二章的话，就是百姓就怕得要死，就是说你不要上帝跟我们说话，摩西你跟我们说话就好。那么这是一个神跟他们讲的。那么那时候我们就看到百姓对神是害怕的，但是神希望我们不是只有怕他，而是什么？尊敬他。好，二十二节神就特别跟他讲一段话，就是你们已经跟你们说话了，所以你们要一直记得，不能够照你们今天所看的去做任何的图像，知道吗？因为人喜欢把那个情境留下来，就会去做什么？做一个像。所以主就说，上帝就跟他，你们不可做什么以我相配，所以不可以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都不可以，你们不可以做任何想象出来的都不行。然后呢，如果你要献祭，那么你就可以用竹土坛，那么以牛羊为燔祭跟平安祭，那么呢，祭在我名下名的地方，我就到那里赐福给你。神说跟他们讲，你们献祭的时候可以煮土坛，土坛就是用土去夯出来的，就是土把它这样压，压出来才会变硬，变一个坛，变一个坛在上面烧，它才不会散开来。然后祭还祭在我名下，我就到那里，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在我选定的地方献祭，知道吧？要在神选定的地方献。然后呢，再来，如果你要用石头盖一个坛的话，石头是用叠起来的，对不对？那你不能说因为为了叠的比较完整，我就把石头敲一敲，因为石头如果你要一块一块叠，你要找到刚好可以叠的。那如果你希望叠的比较好，你可能会把它怎样凸出来的地方敲一敲，敲掉，对不对？但是神说你不能在上面动，就是你这个石头都不能敲，不能敲打，不能把它改变形状，你一敲都污秽了。这很奇特，很奇特。然后呢，这个坛，如果这个坛是一个高的坛，你要一阶一阶爬上来的时候，那么呢，只能用什么？斜坡，知道吗？斜坡不能抬脚。为什么？因为他们里面是不穿的，只是外面穿起来，古代的人。所以呢，他说这样露出你的下体，就是一个对神的不尊敬。那么为什么动这个石头动石头也不行呢？动石头也不行。那么因为 因为在这边要象征一件事情，知道吗？因为啊，坛本身呢，坛本身将来我们要看到坛的时候呢，坛本身就是代表的以后我们是借着基督来到上帝面前，知道吧？借着基督来到上帝面前。那么基督呢，只有神啊，神击打他一次，所以啊，这个击打是将来摩西要做的。摩西在前面击打磐石的，所以我们不能再击打石头了。那么神要以色列人记住这件事，记住这件事。所以我们基督徒来到神面前，神面前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耶稣就成为我们的啊，我们在当中可以献祭的地方，知道吗？所以耶稣就是那一个，对我们来说他是那个坛，也是那个祭物，也是那个祭。好，所以我们啊，二十章呢先啊很快的啊讲到这边，整理一下，就是十诫有不可的，就是绝对不可做，有当就是要用心去做的，用心去做。然后一定要知道啊，十诫当中不可做的事，不是啊事情发生了再讲说我要不要哦，不能做不能做，不是，在我们心动的地方就要去对付它，哦，对付它。然后呢，要知道十诫不是一个约束而已，它乃是一个为使我们蒙福而给我们的约，让我们在蒙恩典的位置上啊，蒙福的约，哦。好，那么呢，在当中啊，主在跟他们补述哈，补述这个约呢啊，不要记得啊，不要去啊惹，要记得啊，来到神面前不可以有其他取代的，哦，来到神面前足坛献祭。那么呢，要照神所喜悦的方式，神所指定的地方去做，不能够随自己的意思来，不行。好，好，那我们就来读二十一章。我们从啊穷业开始。
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隶，他必不是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给主人，他要独自出去。倘若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我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人若卖女儿做婢女，婢女不可像男仆那样出去，主人选定她归自己，若不喜欢她，就要许她赎身。主人既能用诡诈待她，就没有权柄卖给外邦人。主人若选定她给自己的儿子，就当待她如同女儿。若另娶一个，那女子的吃食、衣服并很好的事，仍不可减少。若不像他行这三样，他就可以不用钱赎，白白的出去。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致死。人若不是埋伏者，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捉去把他致死。打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
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致死。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若人若彼此相争，用这个用石头或是拳头打那个，尚且不至于死。不过躺卧在床，若再能起来无障而出，那打他的可算无罪，但要将他耽误的功夫用钱赔付。 并要将他全然医好。人若用棍子打奴仆或婢女，必死在他的手下，他必要受刑。
若过一两天才死，就可以不受刑，因为是用钱买的。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堕胎，谁或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落还落，以伤还伤，以打还打。
人若打坏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只眼，就要依他的眼放他去给你治疗。若打掉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只牙，就要依他的牙放他去给你治疗。牛或畜死的男人或是女人，你要用石头打死他的，却不可吃他的肉，你的主人可算无罪。假若那牛素来是畜人的，有人报告牛主，他之后把头拴着，是把男人或是女人畜死，就要用石头打死那牛，牛主也必致死。若罚他赎命的价银，他必照所罚的赎他的命。
牛无论畜了你的儿子或是女儿，必叫声害你；牛们畜了奴仆或是婢女，必将银子三十舍克勒给他的主人，要用石头把牛打死。人若抢夺井口或挖井遮盖，有若牛或驴掉在你里头，牛主要拿钱赔还本主人，此牲畜要归自己。这人的牛若伤了那人的牛，以至于死，他们要买了活牛平分价值，也要平分死牛。人若知道这牛素来是畜人的，主人竟不把牛拴着，他必要以牛还牛，死牛要归自己。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神给他们的律法哈。那么这个律法呢，是当时的时代的一个背景哈。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到新约的时候我们一般就讲十诫，后面的这个律法我们就不教，不教不再讲，是因为那个原则我们留下来，但是做法我们不是这样做，知道吧？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农仆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读这些的时候要先知道神讲这些律法的用意，他的精神在哪里。那么呢，一开始就讲为奴的，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是做奴隶，对不对？所以上帝颁给他们律法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要让他们善待奴隶，善待奴隶。那么以前的人对奴隶是你可以随心所欲的，可是在这边上帝跟他们讲，他跟他们讲一开始就从这个奴隶开始讲起，不是从其他的人的权利开始讲，先讲什么奴隶。所以
他们是以色列人当人家奴仆，可是他们现在出埃及了，然后他们自己然后还有奴仆。
对，因为古代的人是这样的，古代的人哈，古代的人不像我们现在有积蓄，知道吗？古代的人是他基本上的话，多数的人是没有积蓄的，多数的人没有，大部分的人都是你一天赚了领的银子，然后隔天就有钱，所以你没有什么积蓄。那如果说你最后能够典当的、能够压的都用完了，你只好把自己当什么奴仆，奴隶卖的，所以这个就是古代的情境。我们跟我们现在的人不一样，我们现在大家都有积蓄，对不对？就有积蓄。但你想想，古代人是什么？他身上只有一个里衣跟外衣啊，没啦，对不对？那白天要去做工，还没东西吃，就说好，那我先把我的外衣典当给你，你先给我钱，我就买一点东西吃，我就去做工，做到晚上，有没有？葡萄园的主人不是晚上就发工资吗？你拿了工资再把你的衣服怎样赎回来，晚上就有东西盖， 那第二天呢，看你还剩多少钱，如果你还有钱就不用典当你的外衣，知道吧？如果没钱之后又怎样，又把外衣典当了。那如果那一天出去找不到工作做呢，就没得吃了。所以这就是以前人啊，以前真的，为什么？所以为什么以前的，我以前跟你们讲，以前的佃农他会很感谢地主给他地，虽然那个你大部分的钱都要给地主的，谷子都要交给地主啊，但是如果地主不给你呢，你就什么都没有啊。那这个其实在我外婆身上，他们就这样想的。以前我问我跟我外婆在聊，他就讲啊，哎呀，那个人很好，他们地肯让我们种，你知道他们的想法是这样哦。所以我们认为说地主是苦待佃农的，其实这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佃农不这样想，佃农是说什么？还好他给地给我们种，所以我们就怎样，有得吃。当然也有一些不好的，但多数的人是这种想法，他们是觉得说还好他把地给我们种，要不然我们就没得吃了。所以你可以知道以前的社会的情境是这样。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呢，奴仆分两种，一种是希伯来人，一种是不是希伯来人，知道吗？如果是希伯来人的话，他说他服侍你只有六年，第七年就要自由，因为后面我们会讲安息年的观念。神要以色列人记得啊，工作六日休息一天，对不对？那地服侍你六年休息一年，奴仆也是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就自由了，而且是白白的出去，白白的出去，就是说你不能要他赎价，知道吗？当年你找他来当奴隶，不管你出了多少钱买他当奴隶，那么现在呢，你让他自由的走。好，那第三节就又有问题了，就是啊，如果他孤身来孤身去，好，如果他有妻子是他的妻子啊，也可以跟他一起去啊，但是如果这个妻子是你给他的，那蛮有意思的。如果这个妻子是你给他的，他给你生了儿子或女儿，那妻子儿女都是归谁的？主人的，归主人的，这是当时的习俗，知道吗？所以我跟你们提过，有没有？摩西不是到米甸耶特罗那边吗？对不对？我说了，摩西的妻子跟小孩是谁的？
叶户
的，知道吗？叶户的，所以我们读的时候会觉得，哎，怎么会是这样？这就是那个时代人的观念呢，就觉得说，这妻子是我给你的，主权还在我，因为你是奴隶，主权在我。好，那么如果第五节呢，就讲到，如果这个奴仆说我爱我的主人，记得哦，基于爱，知道吗？基于爱主人跟爱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当然他也可以把他赎出去，知道吗？如果你有钱你可以怎样赎他们，但如果你没有钱，那你又舍不得自己的妻子儿女，你可以自由，但是你现在却因为这个缘故不愿意自由，对不对？那也可以。第六节就到审判官那里，审判官这个字跟神是互用的，然后呢大家讲好了以后，那就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知道吗？在耳朵这边怎样打一个洞，知道吗？打一个洞，他就变成就永远服侍耳朵打一个洞，就是说我永远听你的话，知道吗？永远听你的话，了解吗？所以基督徒应该在上帝面前耳朵打一个洞，跟上帝讲我永远听你的话。那么第七节，如果你把你女儿卖了当婢女， 那么呢，他的就不太一样，因为以前的女人的位置是低的啊，低的，所以呢，主人选定她归自己，意思就是说，本来你是买来当婢女的，现在你把她买来当妻子，对不对？好，那你现在不喜欢她，你就要许她赎身，许她赎身。那么你不能用诡，你这样子是诡诈，因为你现在买，你既然买了她，你现在又不要她，这就诡诈了。不管你用什么理由，在上帝眼前就是诡诈，哦，诡诈，哦，所以这个是一个，所以神给妇女在古代的时候，上帝给以色列人特别讲这个，在外邦人当中，你买了你就喜欢就喜欢，不喜欢你就把它踢掉，对不对？可是，在以色列人不行这样，上帝是尊重那个主妇人的女人的权利，知道吗？他没有自由，因为他被人家卖了，那么这个以后我会讲这个观念，就是一个女子没有出嫁前，她的主权在她的父亲，所以她父亲给把她给怎样卖了，可是呢，卖了以后，主人如果不喜欢她，想叫她走不行，你这样子是诡诈，你买她，你就有权利照顾她。然后呢，你就要许他赎身，因为你是用诡诈带他，所以你没有权柄把他卖给外邦人，没有，所以神要这个主人善待那个他买来的婢女。如果你说好，我买他来当自己的儿子，给他当自己儿子的妻子，知道吗？了解吗？就以前台湾不是有童养媳吗？有点类似，对不对？那么呢，你就当待她如女儿，待她如女儿，她不是你的婢女，而是你的什么女儿。那么呢，如果你后来又为你的儿子呢，本来是娶的她，但是你又另外娶一个。另外娶一个，不管是你另外娶一个或你的儿子另外娶一个，那么呢，那一个女子的吃食，就是她的该吃饭的食物、衣服、食衣，还有好合的事，都不可以减少。上帝仍然要眷顾这个女的的什么权益，那如果你不这样子，你就放她自由了，因为你亏待他了。好，所以我们先看第一个，上帝在乎的是什么？是当时的时代里面的奴隶跟女人，特别是女人做奴隶的，做奴仆的。所以神先要以色列人先处理这个事。虽然这个在古代的想法是，奴隶是我花钱买来的，所以是我的财产，对不对？可是他是人，所以你不能把他当成物看待，不能把他当成物看待。再来，以色列人也是跟神立约的，所以呢，他只能够六年做你的奴隶，第七年就不行，以后他就自由了，因为他的身份不一样。再来呢，如果你照习俗，你给他妻子儿女，那仍然是你的。但是呢，你让这一个男的有一个决定的时候，他到底要不要因着爱，那么呢，然后舍下自己，成为一个听话的奴隶。然后再来就是女子的权利，要顾到女子的权利。好，这样这一段有没有问题？所以
亚伯拉罕当初他们家有夏甲，那个夏甲是亚伯拉罕因为干旱去埃及，然后后来法老送他一大堆财产，
对，
之中的一个这样子。
对啊，所以当一开始这个撒拉把他当成一个婢女，对不对？你只是来生孩子，对不对？可是神不这样看待夏甲，你既然生了，上帝就照样赐福给他。 好，接下来就很有意思的，这个讲完以后先讲一个重要件，重要的就是什么时候要判死刑，知道吗？哦，什么时候判死刑，了解吗？好，这个打人以，我们来看一下，哦，哪些情况下，啊，是判死刑，哦，有打人打死的把他致死，哦，致死就是你然后若不是埋伏，哦，若不是用诡计，哦，所以这里讲的是什么？谋杀，知道吗？打谋杀，哦，因为后面有讲你跟人相争不一样，哦，如果你真的谋害一个人的生命，哦，谋害一个生命就要把你致死，这是第一条，你不能够啊谋杀。所以你看啊，国外常常讲是不是谋杀，对不对？他们陪审团要先定你这个是不是什么谋杀，因为他们认定是谋杀跟不是谋杀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分割点，哦啊，所以啊，谋杀对他们来说的话，你有预谋的是一个就是要受很严重的审判啊判定，哦，所以第十三节就解释了，如果你不是谋杀，哦，因为你不是埋伏，是神把他交在你手中。什么叫做神把他交在你手中？就是不小心的，哦，比如说呢， 你在砍树，对不对？那树砍倒了，他刚好从旁边过把他给压死了，那这就是神把他交在你手中，知道吗？
过失杀人，
对对对，就是你也不一定完全过失，都有可能嘛，是不是？哦，比如说你在劈斧头，对不对？劈柴就一甩，那个头就掉出去了，对不对？那就把旁边一个不注意的人就给脑袋给敲了，然后那你怎么办？哦，我们讲过失杀人嘛，对不对？哦，你不是蓄意的。好，这个叫神交在他手中，就是上帝让这个事发生的，了解吧？哦，那怎么办？他说我会设下一个地方，他往那边逃，那个叫做逃城，逃城知道吗？将来，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上帝要他们在约旦河东设六个逃城，约旦河西设六个逃城，知道吧？就是分布六个城，六个城，哦啊，六个城，了解吗？如果你误杀人了，你要开始怎样逃？你要开始往那个城跑，知道吗？哦，假如说竹东是逃城的话，你在这边不小心过失杀人，你就要开始跑，哦，跑到哪里？跑到竹东，哦，进那个城，那个叫逃城。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以前没有我们现在这种警察，知道吗？所以如果你杀人的话，那么他的家属有义务为他报仇，哦，你要知道这个观念哦。以前没有警察，所以谁帮你处理讨回公义？家属，知道你的家属有这个责义务哦，所以这个观念在阿拉伯人身上还有，知道吗？所以你现在看到阿拉伯人说阿拉伯人怎么会这样，其实他是这种观念，他觉得他有义务为自己的亲人讨回公道，如果你不去讨回公道，这个是不可原谅的，哎，哦，那我们中国人古代也是这个观念嘛，对不对？记不记得中国人演戏常常讲复仇怎样啊？不可代天，对不对？就是说你不可以让一个杀父的仇人跟你一起活着，知道吗？哎，你好，哦，所以这是一个观念，哦，观念。所以以前这主要是在没有这个现在这种司法的时候，哦，啊，帮你处理这些事的时候，那么他们一定会自己报仇。不自己报仇的话，那怎么办？那你就要开始逃，你就要逃到逃城。那后面我们会讲逃城，就是逃城那边呢，啊，就有审判官出来，哦，来判定你是不是误杀人，哦，误杀人不是故意的，哦。所以呢，十四节就讲，如果你用诡计，啊，诡计，不论你逃到哪里，就算逃到上帝的祭坛，还是要把你怎样抓去致死，知道吗？ 所以第一个讲哪些要把他治死，就是谋杀人的。第二个打死打父母的要把他怎样治死。所以以前打父母是一个很严重的罪。第三个拐带人口，不管你是把人卖了也好留在自己，都要把他治死。拐带人口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因为不像我说的，不像现在有司法机关，对不对？现在有警察，你还有人去帮忙找。以前呢，如果小孩子被带走，你就怎样？你就不知道去哪里找了，知道吗？所以这个是一个极为严重的事。好，咒骂父母的要把他治死。看到跟父母有两样哦，你打父母或咒骂父母都不允许。都不允许。好，所以这几样是要把他治死的。好，所以再来呢，第十八节开始，现在是不是把人治死，而且是伤到人的怎么办？好，伤到人呢，你要怎么样帮助人？所以这个往下讲之前，我们要先想一个重点，就是上帝给以色列人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律法如果单纯的只是处罚的话，不是目的，知道吗？律法的目的就是说，让人借着这个上帝所给的处罚来学习，学习怎么样能够用公平正直待人。公平正直待人，你希望人怎么待你，你要怎样待人，就学习这一个。所以呢，好，第十八节，人若彼此相争，那么你用石头或拳头打那个，那没把他打死，打死就不得了了，对不对？打死就要把他治死。如果打伤呢，那么呢，好，第一个打他的算无罪，算无罪。无罪，好，圣经的无罪不是说你没事啊，下面说什么？你耽误的功夫要赔，然后要把它全然医好，就是说他被你打伤了，有三个月不能去工作，对不对？你要给他什么？三个月的工钱，然后呢，你要把它医好才行。所以这就是神给他们一个很有意思的条例，对不对？所以他要用这个来让人去学习，说你要不要跟人伤人到那个地步，知道吗？第二个二十节，如果是你的仆婢或奴仆，你用棍子打他，那么立时死在他的手下，意思是什么？你没有节制，你非常残暴，就把他怎样打死了。这时候你要受刑，因为你要受审判，要受审判。不是说哦，这是我的财产，其他当时的情况是你不用赔，知道吗？因为你等于是自己财产自己损失掉嘛，但是圣经说不行，因为你是一个你用残暴鲜血情绪的方式对待一个人，所以你要赔，要受刑罚。如果过一两天才死就不用。很有意思哈。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这个部分，神就是要人，你会有情绪，但是你要能够控制一下，让人去学习。那这个你当然用我们现在人的想法是 不可思议，对不对？不过说你要回到这个三四千年前的事情去想才可以，不能用现在的想。三四千年当时的世代是你把他打得更没事，随心所欲，对不对？可上帝不是，上帝说不能这样，你应该对人还是要有一点有怜悯的心。
但是还是
可以打，就是打可以打。因为这是一个社会，是一个社会，你知道社会是这样子的。二十年前，好，不要说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在台湾的话，三十年可能还是太靠近。 40年前在台湾或50年前在台湾，如果你一个学生在学校被老师打，你回家要怎样？你根本不敢讲。为什么？你回家啊，你被老师打，
继续打，
他就继续打。他说老师一定打得不够，知道吗？你敢讲吗？根本不敢讲，知道吗？以前观念是这样，了解吗？以前的观念是老师是对的，你被打一定是你错。那如果你回来父母知道的不再打你，这个父母更错，跟你一起错。所以这样子父母觉得自己是做错事，知道吗？所以父母即便你申诉说是发生什么事，父母都会觉得你怎样，你是错的又不肯认错，那你不是更惨？所以你要知道观念是这样，知道吗？所以以前的人，你被父母打，你在外面是大家都觉得是什么，习以为常，知道吗？对啊，所以你们那边也都一样，这没有什么不一样，到到处都一样，以前的人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就是，所以这边你说会被打，这个是常常发生的事，不要说奴隶被打。我常常问他们说，那你们记不记得以前怎样被打？他说有啊，讲一句话错了就被打得很凶啊，讲一句话讲错了就被打得很凶啊，你想想看，以前的人，所以以前我们。小时候就学一个不要讲话，知道吗？不要讲话就没事，了解吗？因为讲话就会怎样，不小心就会讲错话，所以啊，这时代差太远了。好，22节，如果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啊，甚至到啊坠胎哈。啊，随后没有伤害的人，你就要为你所伤害的，啊，照他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定的受罚，就是你要赔，知道吗？哦，因为他损，记得这个讲的是只有坠胎，那是没有其他伤害，知道吗？哦，啊，那这样你就要为了所他这个丈夫所损失的这个还没有出生的孩子，那么要罚多少，那就看。审判官来断定，所以他还是有一个审判官来断定，啊，到底要罚赔多少钱哈？如果还有别害，哇，那就不得了了，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哇，其实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说。啊，这个叫审判官的法则，知道吗？审判官的法则是这样，就是神从这边开始，后面都讲的都一样。审判官呢，你判的重，啊，对受罚的不公平，对不对？判的轻呢，对受害的不公平。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受害跟受罚的要怎样？要平等，知道吗？所以这句话不是用报复哦，这是审判、哦、所以这个观念我跟大家提一下，圣经告诉我们的是审判而不是报复、哦、圣经强调审判，不是强调报复。但是现在的啊，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中东的情形，它是报复、哦、报复不是圣经写的意思，圣经写的意思是审判，你做的这个，那审判要相当，要不然就不公义。所以我们现在的法律里面啊，有一些是不公义的，不公义。所以你会发现说，那些受害的家属是不平的，对不对？啊，那你社会上说你要给他机会，那你们都给他机会，为什么不给我机会？啊，你说啊，你没机会了，那、啊、你可以跟他讲你没机会了吗？所以不公平，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法律是不公平的。
因为现
失去意识，临时失去怎么的，结果就让家属用无法接受。
对啊，你讲说他是啊。他是有什么精神问题什么问题，对，他都有这些问题。等一下我们看到牛如果会去触人，你不把它拴好，那你还是要负责任啊，对不对？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你不能说啊是牛把你给撞死的，不是我。所以圣经强调的一个是反过来，就是两面你都要站在那个位置思想，你在受害者的位置也要思想，站在施害者的位置你也要思想，那什么是公平，什么才是公平。所以这就是审判官的责任。好，第二十六节，你打坏你的奴仆的一只眼或一颗牙，就要让他自由。因为打坏的这个是没有办法医，在古代知道吗？不但没办法医，那他受了永远的损伤，那你就要让他自由。那牙齿对古代的人是要紧的，因为他如果没有好的牙齿，就没有办法什么吃东西。好，那你就用这个啊，很特别哦。所以你说你打奴仆的时候也要当心，就是二十八节，你看哈。你这个牛把人处死，不管男人女人，就要用石头打死。那你们说啊，牛打死了，那么很可惜，那就拿来吃吧。不行，不行，你那个你不可以吃。那这时候主人算无罪，知道吗？就是这个神要人去汲取一些教训，知道吗？再来，牛本来就是会去触人。因为有些牛它脾气比较大，那你要怎么办？你如果有人报告了牛主，你不把它拴好就把人处死，那怎么办？牛在哪当然打死，那牛主也要致死，知道吗？你不能说你没有问题哦。所以我刚才讲哦，你说啊，你这个你的家人有一个精神上的问题，那你就有责任啊，你就有责任啊，你就不能放他随意啊。那谁要负这个责任？所以啊，所以政府如果要这些人不承担责任，政府就要负责任了，对不对？要不然你让他到外面来怎么办？所以现在法律上也讲，比如说有一些人啊，这一个控制不了自己，会去强暴人，那你就要把他怎样？关好啊，对不对？要不然你要怎么办？你不能说我只判三年，三年就放他自由，不行啊！你既然知道了，你又抵挡防范不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圣经蛮有意思。然后这个你会触人，那你如果管不好，你就要把它拴好啊。那拴不好，你就要连带责任啊。不可杀人，他杀不可。这个前面讲不可杀人，是讲到人为自己的私心，私心，然后去害人，这个不行，因为这个就是谋杀，所以就要被致死，所以致死是审判，前面的杀人是不是审判的诫命，所以后面的致死人是一个审判。是一个公义的执行，那前面杀人是一个不义的作为，所以人不能做不义的作为，但人在做审判要做公义的执行。
所以不义的作为他必须承受那个结果，这种就不算杀人。
这不算杀人，因为公义的审判是公义的审判。好，比如说将来新天新地之前，神不是要审判人吗？审判人一直有一条条件是什么？照个人所行的，有没有？要不然上帝就怎样？不公义。所以现代人说会死刑，基本上最大的难题就是它是一个不公义，不公义，基本上会变成不公义。 所以一个人说我是基督徒，我去支持一些上帝不许可的事，我们又觉得自己是对的，这个就会变成妄称神的名。
哇，那
对啊，
其实你这样，你们觉得是不是这样？因为上帝有上帝的话一直写在这里，对不对？那我们又扛着上帝的名去做上帝认为不行的事，对，那我们觉得上帝的意思是这样。那我常常跟你们讲，重要是回到这里，我说的不算数，要什么？圣经说的算数。
嗯，他们会说这是旧约，那新约就是只要认罪悔改都可以赦免。
没有啊，约翰讲啊，有必死的罪，你不要为他求啊。必死的罪还是要让他必死啊，对不对？好，我再讲一个最凸显的例子，耶稣有没有为犹大求？你们想这个问题就好。耶稣有没有为彼得求？有。那耶稣有没有为犹大求？
耶稣在之前有给犹大机会。
耶稣有给犹大机会，对不对？但耶稣知道他会不会悔改？不会，所以他没有为他求。对。那你也可以问啊，耶稣你怎么不为他求？那你就会问下一个问题：耶稣求会不会有果效？没有，我现在讲，如果耶稣求一定会有果效，那耶稣为犹大求，犹大就不会出卖耶稣，所以你逻辑上你就会惹出很多麻烦，知道吗？所以你仔细去想，耶稣有没有让这个死发生？有。为什么？你要不然就没有公义，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弄一些我们觉得这样子是对的，其实我还是希望你们大家回到什么圣经上，不要认为爱，像我说的，现在很多美国的这些神学家就说没有地狱，那没有地狱的火，那你就不用传福音了，反正没有地狱的火，你怕什么？对不对？无论你怎样，到最后都到天堂啊，那你何必一直告诉人家说你要努力传福音？不用啦，你就不用啊，反正他高兴怎样就怎样啊，对不对？是不是？那你说到天国赏赐多跟少，有些人就讲没有关系啦，我少一点又怎样？所以有很多的话不是圣经的话，是人自己怎样自己以为的话。因为如果没有地狱的火，那么耶稣为什么讲杀身体跟杀灵魂的你要怕他，对不对？那你不能把耶稣的话讲成说耶稣只是来恐吓我们，这样了解吧？你不能，人想不通的话你不能说不是这样，这就是我们要谨慎的。现在的教会很多问题是这个，我们只抓我们要的，但是我还是告诉你们圣经在讲什么，你们去想。
但是人拿着公义的宝剑，就是也是公义的宝剑，但是好像就是说起来因为我们说人要，我们就是要克服掌权的。然后虽然说他行了不公义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在我们的原则之下，我们的原则之下可以做到怎样的顺。但如果说是，但是有些人会说，那这些就已经超出神的教导，已经是不公义，所以我拿着公义的宝剑起来啊，这样子的说法或是做法是合乎圣经的教导吗？或是说是可以做的吗？这样，
这个就蛮有意思的。圣经里面通常来讲的话，对以色列的百姓，当他们受逼迫的时候，你看哈，在四世纪他们受逼迫的时候，对不对？你可以看到上帝没有马上救他们。没有，有些等多久？
二十年，
最远的等四十年，对不对？对，是不是？所以呢，对我们从圣经去看的话，上帝会选人为他发声，但是我们比较难的是，到底什么人等多久？这才是我们难的地方。许多时候我们需要等，但我们不一定等。我们比较是自己想这样做，而不是被动被上帝选。那如果我们读士师的话，这些人都是上帝来啊，选他们的，选他们，因为这样子才达得到上帝要做事情的目的。您懂吗？
要。
对，
但是基督徒就不是一个 unique 的一个 organization， 我们有很多的教派，我们有一个 central 的东西。那每一个宗派的看法，或是说再这样子说，是像四十七说我们等候，然后等候的时间，等候的那个人，可能对天主教来，就天主教徒很容易做，因为他们。每一个区，比如说拉丁美洲有一个区，然后或者阿根廷有一个主教，然后这很容易。可是我们台湾就没有啊。台湾如果台湾的书记主教可以做，那就是上帝预备的那个人，我们等那个时间。可是基督徒没有，那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去看这个时间跟那个对的人这样子？
这个部分我们比较辛苦一点，因为我们其实我们需要花多一些时间。啊，去等候，去祷告，去在信仰上更多的去见证，去见证，要不然我们会做很多事情，啊，就是得不到我们原来预期的效果，所以蛮难的，我只能说蛮艰难的。
我还没信主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我还要去信主，
因为我们蛮不容易的，对，因为人总是希望比较快得到果效。好，那我们继续把这一段看完哈。这二十八节哈就讲哦，如果你牛你不把它拴好，然后它猝死人了，那牛主也要致死哈。所以说这个就是责任的归属啊，神很看重那个责任的归属，因为你不去追溯责任的归属就不公平。不公平，啊，不公义。三十节，但是呢，你也不一定把他致死了。有些时候你可以罚他银，对不对？罚他赎命的价银，然后他就照所罚的赎他的命。所以这边呢，啊，就第一个开始有可以赎命的价银，知道吗？赎命的价银。那么牛若畜了人的儿子或女儿都一样，你不能说只畜死男人、女人，小孩呢，你照样要赔偿。那如果你畜了人家的奴仆或婢女，那要怎样？你就要照奴仆跟婢女的价银给主人，然后把牛打死。当时最上等的奴仆的价银是三十舍客勒银子，所以你要给什么？最高额的赔偿金。这样了解哈。当时一个奴隶最好的奴隶价格就是三十舍客勒。好，三十三节，如果你挖井，你挖井或者你家里有井，你不把井口盖好，那么牛犁怎么会掉在里面？通常是晚上，他走啊或干嘛，那如果掉到里面，或者是掉在里面死的，那么呢，你就要拿钱赔给本人，死的归你自己。所以表示这个可不可以吃？
可以，
前面那个不能吃，这个就可以吃。有可能他受伤了，对不对？那牛犁受伤了，那原来的主人就不要了，不要，但你就把看多少钱，多少钱你就要赔。所以审判官要断定这个钱，知道吧？那么如果牛跟牛呢？牛跟牛好了，如果那就两头牛啊，一头死了，一头活了，对不对？那他就说什么，活的就卖了， 大家平分，死的也平分。好，因为是牛跟牛啊，好，所以呢都平分。好，也没有你的牛，那如果你的牛是瘦弱的，他的牛是强壮的，那你敢说你赚到了？所以这个啊，那这个36节，但是如果你这个牛本来就容易畜的，你不把它拴着，那么呢，你要以牛还牛，死牛归你自己，蛮有意思的。你不能说好啦，反正我跟你平分就好。如果你这个牛本来就很凶悍，然后本来就会做这个事，你把人家的牛畜死了，就变成什么活牛给他，死牛给你，好，交换过来，交换过来。所以你看，这边啊，神没有规定所有的事，知道吗？哦，如果你读律法，要记得上帝没有规定所有的事。好，我们下一章会讲，没有规定所有的事，他把那个几个例子给我们做原则，知道吗？那接下来审判官就要照这个原则去什么？去审判，照这原则去审判。好，那如果所以你现在是牛嘛，那如果是驴子呢？如果是马呢？对不对？他没写了，是不是？哦，其实他是以这个做整体的大原则，哦，所以我们读这些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哦，啊，每一个人都要被尊重，每一个人的财产也要被尊重，所以神尊重人的主权，哦，每个人都要互相尊重对方的主权，哦，然后呢啊，在这个彼此触犯的当中，那么要怎样？那么记得就是要公平，公平就是啊，换过来角度都要一样，哦，然后圣经强调的是责任的归属，哦，谁该负责任？该负责任，哦，然后在关系上神很看重啊，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哦，嗯，要孝敬父母，孝敬父母，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一个带应许的诫命，但你不可以打父母，不可以咒骂父母。好，
你刚刚讲的带应许的诫命第十二节20章12节就10节的嘛，
嗯，
可是那时候我就有看过一篇文章，就是说那个犹太的拉比啊，他们不太能，就是说有些小孩他是很孝敬父母的，但是呢这个小孩却没有活很久，然后就遇到一个难题，他们要怎样去用十诫来跟，就是变成说这个小孩很早就意外死亡或怎样，但他其实是孝敬父母的，那感觉就是跟这条诫命有点冲突。
哦，圣经是这样子的，神给的应许有很多，那如果这个孩子真的很孝敬父母的话，说不定上帝叫他早一点走。好，为什么？因为上帝喜欢他。圣经有没有例子？有，第一个例子是谁？以诺。以诺活到几岁？你看一下，以诺的时代人都活到几岁？那以诺呢？你看一下，以诺活到65岁，与神同行300年，就365就不见了，知道吗？所以神特别喜欢他。
但是我们不能用这种话安慰的，对不对？
不能，只能存记在心，不能，不能这样，啊，我们不能用这种话安慰人，知道吧？所以我们只能希望他有一个信心，知道吧？因为别人都活到900多，只有以诺怎样？365，上帝就把他取走了，对不对？但是留下来会很开心吗？我不知道，可能不会很开心了，因为也是不见了，对不对？是不是？但是总比死的事但不一样。不过我是指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说，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很多，但是上帝会给那个认为对这个人是最好的，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是这样，离开世上到主那里去，保罗说把好的无比，对不对？当然有些父母会舍不得孩子那么早走或者怎样，那这些呢 啊，就是一个信心的试炼。因为我讲这些话都是信心哦，你只能有信心才能讲这些话，没有信心这些话就变成是一个空的，知道吗？你真的有信心，你才会说我现在到主那里去是怎样好的无比啊！真的有信心才会说哇，留下来的上帝会照顾他们，对不对？是不是真的有信心才会说哦？现在虽然失去了，但不是永远的失去，将来在主那边会再见面。所以这些话要能够真实的去体会跟得着，只有有条件的，那条件就是什么？
信心，
就是信心。因为有信心才会相信上帝给的是最好的。
可是对于那种不信主、不信上帝的人，我们怎么跟他讲？因为这个我们就没办法，就是他们就会有这种所谓的这个小学遭遇不幸、遭遇车祸、遭遇。
通常是如果我们碰到这样的时候呢，啊，我们就看对方想不想知道。我们是比较被动，如果我们主动去跟他讲，他会有抗拒的心，啊，不满的心，啊，因为他是一个极大的悲伤，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讲都不能够让事实有一点变动，对不对？所以他必须要能够想听的时候，想听的时候，比如说我有一个表弟呀，啊，他就是这样啊，他其实对爸妈蛮孝顺的，然后就出了一个意外就走了。那时候我爸妈都还没信呢，啊，然后他们就在那边照传统的方式在处理啊。对呀，啊，然后在处理的时候，啊，然后那个法师就跟那个亲戚讲说，啊，你的儿子呢上辈子欠你多少年的债，现在来还你，还好了，啊，时间到，所以他走了。比如说你的孩子30岁走，然后这法师跟你说，哦，这孩子很乖很好，就是来报你，啊，上辈子欠你的30年，啊，现在30年到了，他走了，你会怎么说？我就听我爸就很生气啊，那不还可不可以？我不要他还可不可以？意思就如果我没有这个孩子，我就怎样？我没有今天的痛苦啊，对不对？没有这么大的难过啊，是不是？那我不要他还可不可以？所以人，你人想要去想说，哎呀，你接受这个信，接受这个想法，其实只是人一厢情愿而已，知道吗？然后他们在那边讲了以后，我妈妈就说：“你们基督徒怎么想？”哎，他想听我就可以讲，我就可以讲，我就会告诉他。如果你今天这个事情发生在这里，你要去解释它，你是没有路的。没有路，为什么？因为你生命没有盼望。你生命如果没有盼望，你怎么解释生命的失去？我再讲一次，如果你对生命没有盼望了，你对生命已经失去了，你没有盼望，你怎么解释会让你觉得，是，有没有？没有啊，因为已经没有了，没有了，你没有盼望就什么都没有啊，所以怎么解释还是怎样，还是没有啊。所以最重要的是生命有没有盼望。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讲嘛，我说如果你生命没有一个盼望，没有个将来，你现在的解释 你们都不可能认为是合理的，不可能，不可能是这样，所以要怎么办？所以我就跟他讲，我们基督徒是有生命盼望，我们是今生不是这样结束，我们将来还有一个真正的生命在永生里面。那他说，那他如果问我说基督徒会发生，我说会。那为什么发生？我说为什么发生？我们不一定知道，那但是我们会有一个盼望在后面。 这样可以理解吧。所以重要的是如果没有生命的盼望，有很多东西我们有很多的事我们是没有办法让人的心能够得到一些安慰。那再来一个是那个盼望如果不是真实的，也要告诉他们，如果盼望只是我跟你讲，那也没有什么，没有任何可信，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为什么要讲到耶稣要死而复活，那才成为我们真正的复活的盼望。我们要总要有一个比较的一个比对的可信的证据嘛。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放在心上可以帮助人的。
那我可以再问一个问题。
好，
就是那个谋杀这件事情啊，是就是神非常严肃看待的嘛。那大卫那时候他杀乌利亚就是谋杀，
对，
可是因为他是王，所以也没有人可以把他治死。对，那这样上帝也让他活着，对，是为了让我们后面人知道要悔改，什么
神上帝让大卫呢，让大卫活的时候呢是要让我们显明一件事情，因为大卫是一个上帝选他来做预表的，作为每一个人生命当中蒙罪得赦免的预表，知道吗？因为使徒保罗在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讲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亚伯拉罕，对不对？一个例子是什么？大卫。所以这两个是选都是拿来当我们，知道吗？就是说我们其实我们是跟我们要像亚伯拉罕一样，那我们也会跟大卫一样。那我们跟大卫一样是什么？就是说如果给我们一个大卫的经历，我们也会跟大卫犯同样的错，知道吗？对不对？如果让你当一个王，你会怎样？你说不会，我当王我一定当一个最公正的王。我不敢说，人当王以后你就觉得你有这个权力啊，你有这个权势啊，对不对？你想要的你就会被自己里面我强了，人的问题就那个心开始动了就怎样，就出来了，对不对？你如果不赶快逃，你就被拉进去了。所以大卫就是上帝借着他让我们成为一个，让我们看到我们跟他一样，我们也会换奸淫的罪，我们也会犯谋杀的罪，我们本来就应该死四次，对不对吧？本来就应该死四次，不是死一次，对不对？但是上帝让他还四倍，让我们看到，然后再加一条，大卫，刀剑不离什么？大卫的家。所以你看，以色列这个国家永远不会太平，知道吗？以色列没有什么太平日子啊。你们发现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它很难平平安安的度日子，知道吗？因为
追溯到大卫那个时候犯的这个罪一直留下，
其实就是上帝，就像我们现在亚当犯罪了以后，我们地要长出什么？你看现在呢，会不会不长？所以上帝讲的话就一直怎样算数，就是一直让我们成为一个什么，一个警惕的。所以以色列要怎样？以色列要比其他国家更用心，要不然刀剑就一直怎样临到他们。好，所以这你可以看到以色列的历史，从大卫以后就是常常战争，然后国家灭亡，复国也战争也没有，这样到一直到现在。到现在1947年复国以后呢，还在战争，刀剑还是没有离开。所以我们虽然给他为他求平安，但希望他努力，不是努力一点，就听上帝的话一点，要不然你可以看到他基本上他就会一直在那里。 所以神的话是这样，神的话定了以后啊，他就会一直在那里。好，那么那这边有没有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几个啊，十诫是一个最根本的哈，最基础的哈。十诫一直到新约，我们都讲同样的话，知道吗？好，那要记得哦，十诫的话啊，不是耶稣来没有把它改变，知道吗？而是把它成全。啊，那怎么成全？怎么成全？就是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开始，知道吗？哦，记得哦，你不会去杀人，哦，不会说啊，今天就想杀一个人，不会。你会杀这个人之前，一定会怎样？对这个人气得不得了，对不对？那气得不得了，不是今天开始气得不得了，一定怎样？累积出来的。所以从一开始的地方就要怎样？就要对付。从最先开始的地方，所以我讲，你不能等到草长得很大了，再拔就把其他好的都。
还是觉得，就是开始可能是自己以为的功利心，所以会怒气增加。
不行，都要对付，知道吧？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那么不是那个雅各书讲的，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义，对不对？哦，所以要记得，我们可以发怒，知道吗？但不可含怒到什么日落。哦，记得每一个你该止息就要止息，不要让它延伸。
所以这里咒骂父母的必要致死，就是如果现在咒骂以后就会打，反正都要死了。就是那个第21
哦，我刚才有提哦，从第20章开始，21章开始，这个是一个啊，我们讲律法哈，有一个就是十诫是一个律法，其他就是有礼仪跟社会两个条理，两大区块，知道吧？礼仪的区块跟社会的区块，现在我们都用它的原则，不用它的文。做法知道吗？我们会用他的原则，把原则抓出来，好，把原则抓出来，但我们不用他的条文，知道吗？因为你现在你也没牛啊，
对，没有，因为现在
啊，你现在有车子啊，
有时候就会看那个小小孩两三岁就会骂父母，就会父母很宠啊，然后就会看到他们对父母发脾气，然后觉得
那这就父母该检讨了。父母该检讨了，所以记得不要让人不要讲不好的话，知道吗？哦，不好的话，因为不好的话会伤心，会害你自己的心，知道吗？哦，话是我们的心的出口，所以不要讲不好的话，会误会自己的心。游戏哦，所以有一些什么打来打去、杀来杀去的哈。其实，如果你问我的话，最好不要玩那些。
那如果爸爸说没关系，
祷告，祷告。有些时候
会流行很多不同。
对对对，所以当一个他玩一些游戏，有些时候我们就会跟孩子思考这个。你这样子，人家得罪你，你会不会很想打他？你就可以跟他思考一些问题啊，对不对？你会采取什么样的解决方式？
他们如果觉得，那只是虚拟的，我知道那个是不可以。
啊，这个就是要很当心啊，就是所以啊，那人为什么会喜欢那个？对不对？人为什么会喜欢这一类型的游戏？人就要去思考啊，为什么？所以我们就在当中要多祷告，然后帮助我们的孩子。
大家晚上去这种公司应征工作，
嗯，
那假设说我们跟孩子说这种游戏其实是潜移默化的影响一个孩子的一个价值观的时候，那我们基督徒去找就是这种工作这种公司让我们去做吗？就是
通常我们会希望啊孩子不要这样，因为我们总希望不要在别人的罪上面有份，我们总希望是这样。但是我们也不一定说所有的公司我们都可以避得开，所以我们就是要多祷告跟选择，要不然我们不一定都避得开这些事。
像我们那个身体做的一定会透过我们心思意念去，比如说我们心思意念去命令我们肉体做什么，我们才会去做。所以我们如果从心去做的话，会比较有效果。如果这样看，
对，所以我们不是
心思意念好像会控制，比如说我们做什么一定要经过心思意念这种身心灵嘛，
对，
身心灵啊。然后我们如果说一定要从心去，会比较有效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是圣经一直叫我们从心开始思考，从心，因为心才是那个所有生命的出发点，对不对？所有生命的出发点。那心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思想想法，要从那里走。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从22章开始讲。你们放假放到礼拜一嘛，对不对？还是放到礼拜二？礼拜一，所以下礼拜二我们还有。好，我们先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开始从诫命里面开始去思想，你什么你何等在意我们能够有一个在你面前一个平静安稳的心，是在当中能够合你的心意，也能够在当中能够有真实的平安，也被你自己喜乐来充满的。求你让我们从你自己的话语看见你何等的要我们能够在当中以你的心意来善待自己善待人，我们都求你来保守和赐福，因为你给我们这些话乃是要使我们的心蒙保守蒙眷顾，能够在当中与你同行。谢谢主，你实在恩待我们，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